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些内容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目前行情的分化呢确实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程度啊。我们看了一下从四月反弹以来两个特征，就第一个呢，我们看这条线，就是从4月1号到现在啊，红色的呢左边万德全 A 的股价呢上涨，然后呢略有回落。那最大的问题呢在于其实到这周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上涨的个股的数量占比和上涨的行业数量占比，基本上已经创这一轮行情以来的新低了，这也是大家基本上感受到的这个非常极致的分化的一个原因啊。在这轮上涨的前半段呢，肯定是科技领涨的，我们右边能看到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能看到的是就是一路往上，但是呢到了最近的这一个多周啊，其实之前比较强势的一些科技板块呢，基本上也有进入震荡，或者是有些内部在相互就是叫做争抢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当然到了周五呢啊，其实基本上大家已经往一些上游阻力小一点的原材料去走了，因为这个相对比较极致的分化呢啊，可能大家也在担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啊，我们从客观来讲啊，这一轮啊看起来呢，是股价非常的极端啊，就是如果去看 TMT 指数跟中证红利的走势的差，已经是历史以来的最大分化了，基本上把2024年8月份以来啊，就是的这个叫做收敛呢，就是完全就是抢了回去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估值啊，其实并不极端啊。比如说，如果看黄色呢，整个 TMT 指数相对于中证红利的估值水平，其实还没有达到20年的高点，也没有达到2015年的高点。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一轮确实景气度上来了啊。这一轮呢是比较强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交易啊。目前呢，估值的扩张其实并不严重啊。很多时候呢，这一块更像是一个周期股啊，就是大家盈利爆发，这个投资周期来自于几个大的云厂的资本开支啊。那当然呢，就是资金呢也涌入的比较多啊，整个换手率呢也创下了应该说19年以来的一个中枢的一个高位啊，交易热度呢或是成交占比的相对值呢，其实也在历史的一个就是高位啊。这个呢没有办法啊，整个呢大家涌向了这些有景气度的地方。但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上周其实告诉大家整个金融资产的扩张已经结束了啊，对吧，就是呢大家涌入是结构性的这个叫做股票市场，而股票市场呢是科技，而科技呢现在看是盈利的支撑，那就意味着其实现在的科技股更像是周期股啊，对吧，就我们指的特质是 AI 的投资的链条相关的领域，它就跟去年底以来大家会说我从 AI 的科技切向应用切向其他领域就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金融资产是扩张的，大家可以看远期的东西。这一轮其实如果因为 AI 的高景气你要去切非 AI 的领域，或是大家认为可能会出现机会的应用，可能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了啊。也许呢基本面的传导啊，它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这是第一个。那同样的呢，真正意义上可能分母端大家所谓的这个贴现率对于这一轮科技股也不是核心，而是在于它的景气度啊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或是这种景气度会不会往其他地方扩散，会带来一个风格的变化。那目前来看呢，我们有几个指个呢确实要关注。应该说在今年4月反弹以来啊，随着鲍威尔告诉大家认为通胀的冲击是一次性的，我们看到几个特征，对吧，美债收益率在上行啊，美股呢也在往上走，科技股呢也在往上走啊，油价在上行啊，科技股也在往上走。但是进入近期呢，这种相关性呢开始没有了啊，我们已经发现呢，就是确实随着凯文沃什上台之后，以及近段时间呢大家看到了油价中枢的这个上移呢啊，股票市场开始有所担忧啊。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更复杂，我们不认为只是单纯的因为加息本身确实有可能会抑制科技的投资，另外一块啊，确实比较高的生活成本加上 AI 带来的一系列就是像电力这些基础设施成本的上行，可能也同时那边又在失业，也让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其实关于这块的议题在增多。所以说呢，就是油价的传导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通过贴现率啊，有可能是通过啊是否会带来紧缩啊，影响分子端啊，甚至呢是否会在政治上啊有所变化啊，这些因素呢开始让股票市场呢起到了反应。那未来该怎么推演啊，我们说有两个闸门，现在呢一个闸门呢在美联储手里，对吧，一个闸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那目前呢 就是市场看到的第一个呢，确实海峡的持续关闭也许最后也会倒逼美联储咱们的观赏啊，因为在4月份的这个 FOMC 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呢，大家看到的沃勒的这种为代表的鹰派啊，确实呢如果持续的有油价的冲击，加息的概率呢在上升。那同时呢另外一侧呢，霍尔木兹海峡也导致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供应压力持续的上升，投入成本在上涨，供应压力呢也让欧洲开始面对的整个制造业活动啊开始在往下走，整个海峡的流量的修复呢确实也比较缓慢。那在这个位置上呢，其实从另外一侧呢，我们又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就是说美国的随着人工智能如火如荼的，美国的中小企业的资本开支其实从25年开始呢也逐步抬头冲高回落之后呢，现在也重新开始企稳。那在另外一侧呢就能看到的是，对吧，就是海外美国的制造业 PMI 在往上啊，全球呢有补库的动力，但是又受到了供应链的影响啊，一侧呢是景气度高的科技正在往它的上游往这些领域去走啊，另外这一侧呢是能源又在卡住大家的脖子。那如果海峡开放，无疑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广义上的从一个狭义上的科技投资现在正在往基础设施领域的共振，对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通道被关闭了啊，就最后呢利率的紧缩最后影响到更广泛的领域啊，这个市场的机会呢也就收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在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国其实目前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出口的优势，除了 AI 链以外，我们的电力设备、能源这些链条呢其实都在产生明显的一个机会，出口的景气度呢也持续的很高。同期呢中国在原油侧啊就的整个的出现的这种炼化产能，或者说我们广义上的化工产能啊，这些的优势其实也在开始体现出来。第一个呢，我们的原油进口非常的分散啊，然后获得的各种的来源。第二个呢，也在加大我们整个燃油的出口，在全球炼油产能的份额在不断提升。特别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又放开了燃油的出口之后啊，整个我们内部的炼化能力的产能价值呢，也在重估。如果我们以第一种视角，对吧，全球进入一个补库周期啊，那可能这个弹性就会更大。当然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啊，就是这两天呢就是谈判又取得的一些进展，当然呢最后的走向也是扑朔迷离。那我们假设海峡打开，对吧，大家说那油是不是就不行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几个数据啊，第一个呢，确实过去十年原油的资本开支这是不足的，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勘探的投资呢只为高峰时的 42% 的水平。然后近几年呢其实发现的油气资源呢是在降落的啊，之前大家认为比较过剩的啊，其实主要就是欧佩克的这个产能。那目前呢就是两个点，第一个美国的钻机的数量啊，其实已经趋势性的回落了两年。那根据 EIA 的测算呢，由于这一次大量的这个油田受到的冲击，就是它的闲置的产能或是这些过剩产能的重新的能够恢复啊，应该是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目前呢表面上的过剩产能其实也在历史的低位，所以基本上未来的六个月之内就算恢复了，其实也是一个紧平衡。还要考虑的就是补库啊，目前呢就是整个的就算开放之后，商业库存得先去库啊，然后才能补上，而且就算补到海峡通行之前，其实也是商业库存比上石油消费需求是在历史的低位的啊。经过了这一轮对于安全的重新思考，有可能这个补库的力度和强度会比我们想的要大，应该不只是补掉去掉的库存啊。所以说呢，就是目前整体来讲啊，商业的库存、美国的战略库存，可能大家都有重新就是回补的动力，可能持续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油价的中枢上移其实是确定的。同时呢，由于原油减少了，对吧，直接冲到160到200，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反而呢可能会让油的股票更好去定价。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啊，其实如果我们不看 AI 的产业链呢，其实原油侧跟它的中下游呢就走了一个标准的滞胀，对吧，油价在涨，商品价格呢在震荡啊，基本上跌了回去啊，当然比有些领域跌的少一些，其他的需求相关的资产跌的更多啊。现在呢可能大家都进入了一个震荡修复期，所以说呢最后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现在呢第一种，对吧，如果我们参考去年四季度，正好就是美国的资本开支啊，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带动了它的传统行业的复苏的开始。那应该说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之后呢，传统行业可能被这个中断了。 那如果海峡能够放开，我们认为随着 AI 的资本开始的进一步上调之后，新的一轮 HODL 交易正在出现应该会形成一个共振。这里面呢就是围绕着整个的包括有色金属对吧，然后呢AI 化工测 AI 相关的原材料，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和传统经济共振的这些实物侧制造业相关的领域会带来机会。同时呢全球的补库周期开始之后，油运的和干散货。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能源类的资产会迎来中枢上移的定价。第三块呢就是这个投资周期相关的中国的制造业相关的资产机会会出现。所以说呢整个六月份可能不会那么快见分晓。所以说六月份呢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进入一个震荡调整期，如果看到的更好的两个闸门中对吧，我们认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打开可能也会让货币政策的闸门相对放松那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整个会进入一轮新的哈德交易的叙事，有点类似于去年的四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也就敬请期待。好，我们今天的汇报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